情况继续恶化。在兰西与东方延续谈话后的第二天，自然选择号上发生了一起恶性伤害事件。导航系统的一名中校开枪击伤了同住一个舱室的另一名军官。据受害者回忆，那名中校在半夜突然醒来，发现受害者也醒着，就指责他在偷听自己的梦话，争执之中情绪失控而开枪。兰西立刻见到了被拘禁的那名中校。你怕他听到的是什么梦话？兰西问。
这么说，他真的听到了？
袭击者一脸恐惧地问。兰西摇摇头。他说你当时根本没有说梦话。
就算说了又怎么样？你们怎么能把梦话当真？我心里不是那么想的，我当然不会因为一句梦话下地狱。
兰西最终也没有问出袭击者想象中的梦话的内容，就问他是否介意接受催眠治疗。没想到这使得袭击者的情绪再次失控，他突然跃起，死死扼住兰西的脖子，宪兵进来才把他们拉开。走出拘禁室后，一名听到刚才谈话的宪兵军官对兰西说，中校，不要再提什么催眠治疗，否则第二战勤部将成为全舰最痛恨的地方，你们都活不长的。兰西只好与企业号战舰的心理学家 Scott 上校联系， Scott 同时也是企业号上的随舰牧师。亚洲舰队的战舰上大都没有这个职位。现在企业号和圆锥机舰队的其他三艘战舰仍在20万公里之外。
你那儿怎么这么暗啊？
兰西看着从企业号上传来的图像问。 Scott 所在的舱室的球形舱壁被调得只发出暗淡的黄光，同时舱壁上还映着外部的星空图像。 Scott 仿佛置身于一个弥漫着昏暗雾霭的宇宙中，他的面孔隐藏在阴影里。即使这样，兰西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从自己的注视中迅速移开。
伊甸园正在暗下来，黑暗将吞噬一切。Scott 用疲惫的声音说。
兰西找 Scott 是觉得他身为企业号的牧师，很可能有人在忏悔中向他吐露了实情，他也许能给自己一些提示。但听到这话，又看到上校阴影中若隐若现的眼神，兰西知道什么都问不出来，于是把要问的话压下去了，换了一个连他自己都吃惊的问题。
第一个伊甸园发生过的事都要在第二伊甸园里重复吗？
不知道，反正毒蛇已经出现了。第二伊甸园的毒蛇正在爬上人们的心灵。
这么说，你已经吃了智慧果？
Scott 缓缓地点点头。 然后低下的头再也没有抬起来，像是在极力隐藏那出卖自己思想的目光。
算是吧。
被逐出伊甸园的将是谁？兰溪的声音有些发颤，手心里渗出了冷汗。
有很多人，但与上次不同，这次可能有人留下。
谁？谁留下？
中校，我说的够多了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找智慧国？反正人人都要走这一步，不是吗？
去哪儿找？
放下你的工作，多想想，多感受一下，你就找到了。
与斯高的谈话后，心绪纷乱的兰溪停止了忙碌，按上校的劝告静心思考。
比他想象的还要快，伊甸园冰凉湿滑的毒蛇也爬进了他的意识，
他找到了智慧果并吃下了它。心灵中的最后一缕阳光永远消失了，一切没入黑暗之中。在星舰地球中，一根无形的弦在悄悄绷紧，已经到了断裂的边缘。两天后，终极规律号的舰长自杀了。当时，他只身站在舰尾的平台上，平台在一个透明球形罩内，使得这里像是暴露在太空中一样。舰尾正对着太阳系方向，这时的太阳只是一颗稍亮些的黄色星体，而这个方向是银河系旋臂外围星星稀疏，太空肆意彰显着它的深邃和广漠，让人的眼睛和心灵都没有寄托。
嘿，真他妈的黑呀！
舰长自语道，然后开枪自尽。在得知终极规律号舰长自杀后，东方延续预感到最后的时刻就要来到了。他紧急召集两位副舰长在歼击机库的球形大厅会面。在前往大厅的廊道中，东方延续听到有人在后面叫他，回头一看，是张北海。由于沉浸在阴郁的心境中，他这两天几乎把他忘了。他打量着东方延续，目光中充满着父辈的关切，这目光让东方感到从未有过的舒适。因为现在在星舰地球中很难再见到这样一双没有阴影的眼睛了。
东方，我觉得你们最近的状态有些不对，虽然我不知道原因，但你们心里好像都藏着什么事儿似的。
东方延续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反问：
前辈，你最近还好吗？
好，很好，到处参观学习，我现在正在熟悉自然选择号的武器系统，当然只搞懂些皮毛，不过很有意思，想想哥伦布参观航空母舰时的感觉吧，我就是那样。
现在看到张北海这样一个平静悠闲的人，东方延续甚至感到一丝嫉妒。是的，他已经完成了自己伟大的事业，有权享受这样的平静。现在他从一个创造历史的伟人回归为无知的冬眠者，他需要的只是保护了。想到这里，东方延续说：
前辈，不要再向别人问你刚才的那个问题，不要问这一切都是为什么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问呢？
问这些很危险，而且你真的不需要知道，相信我。
张北海点点头，
好吧，那我不问了，很感谢你能把我当成一个普通公民，我就希望这样。
东方延续匆匆地道了别，自顾自飘去。他听到星舰地球的创立者在后面说：
东方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顺其自然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在球形大厅的中央，东方延续见到了两位副舰长。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会面，是因为大厅空间开阔，又身处旷野的感觉。另外，他们三人在这里好像处于一个洁白世界的中心，仿佛宇宙中除了他们之外空无一物，这都会令谈话时有一种安全感。他们三人看着三个不同的方向。
我们必须把事情明确了，
东方延续说。
是的，每拖一秒钟都很危险，
副舰长列文说。然后他和井上明都转身看着东方延续，意思很明白，你是舰长，你先谈。
但东方延续没有这个勇气。
这是第二个人类文明的拂晓，这时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新的荷马史诗或新圣经的内容。犹大之所以成为犹大，就是因为他最先吻了耶稣，与第二个吻的人有本质的区别。现在也一样，第一个谈这件事情的人将是第二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，他或者他有可能成为犹大，也有可能成为耶稣。不管是哪种可能，东方延续都没有这个勇气，但他必须承担自己的使命。于是 做出了一个聪明的选择，没有回避两位副舰长的目光。到这个时候，语言已经没有必要，眼睛就能进行所有的交流。他们相互对视着，交错的目光像高速信息通道，把三个心灵连接起来，一切都在对视中飞快地交流着。
燃料，
燃料，燃料。庞先生的情况还不明了，但已经探明的至少有两片星际尘埃。
阻力，
当然，穿越之后飞船的速度将被尘埃阻力降至光速的千分之0.3。这是具目标信息 NH558J2， 还有10多光年，最后到达需要6万年左右。
那就是永远到不了。
飞船也许能到，但船上的生命到不了，即使冬眠系统也维持不了那么长时间。
除非
在尘埃中保持速度，或在穿越后加速。可是燃料不够，
即便燃料是飞船的唯一能源，还有其他地方要用。飞船的生态循环系统，可能的航向修正，
还有到达目标星系时的减速。 NH558J2 星比太阳的质量小得多，仅靠引力减速不能泊入轨道，要消耗大量燃料减速，否则就略过了目标星系。星舰地球的所有燃料基本上够2艘飞船的，但要保险些，就只够1艘飞船了。
燃料，
燃料，燃料，
还有配件问题。
东方银旭说：“配件，配件，
配件。”
特别是关键系统的配件，聚变发动机、信息和控制系统、生态循环系统，不像燃料那么紧急，但却是长远生存的基础。NH558J2 没有适合生存的行星，不能定居和建立工业，也没有相应的资源，只有在补充燃料后飞向下一个星系，才有可能建立生产配件的工业。
自然选择号的关键配件只有2份存余，
太少了，太少了。除聚变发动机外，星舰地球的所有飞船上的关键配件大部分都可以通用，发动机配件在改装后也可以使用。
向一到2艘舰上集中人员。
东方延续又说，这时有声语言的作用只是引导目光交流的方向。
不可能，
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人太多了，生态循环系统和冬眠系统都容纳不了，现有的容量即使再增加一点人都是灾难性的。
那么现在明确了。
东方延续的声音又在空旷的白色空间中响起，像是沉睡中的人偶尔出现的梦呓。
明确了，明确了，
一部分人死，或者所有人死。这时目光也沉默了，三个人仿佛被来自宇宙深处的雷霆所震慑， 心灵在恐惧中颤抖。每个人都有把目光移开的强烈欲望，但东方延续首先使自己的目光稳定下来。
别这样，
他说，别这样，别放弃。
不放弃？
不放弃，因为别人不会放弃。我们放弃了，就会被逐出伊甸园。为什么是我们？当然也不应该是他们，谁都不应该是。
但总要有人被逐出。伊甸园只能容下数量有限的人。
我们不想离开伊甸园，所以不要放弃。三道即将离散的目光又重新交织在一起。此生不清淡，此生不清淡，
此生不清淡。
每艘舰都装备了，用隐形导弹发射很难防御。次声波氢弹是一种太空核武器，用于打击对常规辐射有良好屏蔽的飞船目标，能够以空气中的次声波的频率连续发生多次核爆炸，每次核爆都产生强烈的电磁辐射。电磁辐射与目标飞船的金属外壳相互作用，将电磁能量转化为飞船内部空气的声能，产生超强次声波，杀死飞船内部的一切宏观生命。但对于飞船的设施基本没有损坏。由于次声波氢弹是通过电磁脉冲产生杀伤，故不需要直接命中目标，在距目标相当远的距离爆炸就能杀伤目标内部的人员。而对于雷达隐形的导弹，只有接近目标时才能被包括可见光观测在内的其他探测手段发现。三人的目光暂时分开了，他们的精神此时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，需要休息。当三双眼睛再次互相对视时，目光又变得飘忽不定了，像三只在风中摇曳的烛火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